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习近平和李克强在16号同一日露面，一个去辽宁，一个去深圳，可谓是南辕北辙，而且两人各说各话，一个大讲红色江山、红色传统，一个大谈改革开放。网络上亦都持续流传习李之争和习下理想的讲法。近日海外传媒都开始分析，今次的北戴河会议中共高层将会有大变动，更有消息人士透露理想习不下已成定局，而习不下的理由是因为他要在第三任期解决台湾问题，由此引发了外界讨论。近日台湾传媒联合报和经济日报都报道说，虽然有传媒已经断言习下理想，认为习近平会失去他的第三任期，但亦都有消息人士认为这个讲法并不准确，应该是理想习不下。理想是指李克强在20大之后将会往更高层爬，可能接任总书记一职，主管党政。习不下是指习近平在20大之后将仍然掌握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两个职务，主管军权。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局面是否真的会如此发展，事实上还要等10月份的中共20大才能够见真章。另外日前有消息说，习近平在11月份会以国家主席身份参加在印尼举办的 G20， 似乎暗示习近平在20大连任几乎已成定局。此外报道还说，之所以习近平能够连任不落台的关键理由，是因为他要在第三任期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台海发生战争的风险将会大幅上升，而风险增加的迹象亦都在度逐渐浮现。首先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要中国统一，因此台湾将会是关键问题，由此推断习近平会宣称在第三任期能够解决台湾问题。而习近平本人是专制型人格，台海战争造成的死伤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另一个迹象是，近日台湾传媒经济日报报道，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向习近平夸口话，已经买通台湾大批军政高层，只要爆发战争，这一股力量就会积极策应中共。但不料好快经济日报就撤下了这篇文章，而洪秀柱本人就对此强烈驳斥，表示将会对不实言论提告。对此有知情人士说，经济日报的这篇新闻是在国民党全面施压下遭到撤销的。而至于目前中共党内习李之争的局面，有观察人士认为亦有可能会为台海局势带来一些改变。对此台湾传媒说，理想习不下的政治格局就是双龙治水，所以李克强在台湾问题上亦将会有很大的发言权，因为李克强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必然会启动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就为和平解决台海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不过海外评论人士黄笃然就不同意这种讲法，他指出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经济改革，是江泽民将中国的国有资产改制瓜分，给了中共党员中饱私囊，而中国人从此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新三座大山，显然中共并没有做任何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如果李克强上台，必然会启动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推论很难成立。近日台湾中科院在台东以及屏东两地试射无限高飞弹，这个是自中共军演以来台湾首次大规模试射导弹。不过中共军方的反应却令外界大跌眼镜，中华民国退役陆军少将于北辰向传媒披露了中共军舰的内幕。根据海外传媒阿波罗网报道，近日于北辰在媒体节目当中披露，今次共军的演习并不影响中科院的飞弹射击。18号中科院进行大规模试射导弹，导弹射击的是红星飞弹，红星飞弹可以打1000公里以上，甚至是1500公里。中科院在屏东、台东交界的地方开始射击，中共就派出了观测船还有驱逐舰，就在台方射击的范围之内停滞不走。当时台方用广播警告中共军舰，再不走台方就要射击了。于北辰幽默地讽刺说，大家估下中共军舰的反应会是怎样，结果 是中共军舰走得很快，随后节目现场众人哄堂大笑。于伯臣跟着说，中共军舰走得非常快，立刻就向东北方向逃窜。他们为什么走得这么快？因为飞弹不长眼睛，我们台方已经明确讲了是试射。于伯臣还说，据台湾国军第一线的官兵跟他说，感觉共军比我们还紧张。此外，对于今次试射导弹，军事专家苏子云指出，这个可以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表明我们防卫意志和决心可以安定国人，第二个当然亦都可以吓阻共军，就是说他如果要发动战争，很可能不会成功，毕竟台湾的防空飞弹密度现在全世界数一数二。中共中央气象台8月24号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四川东部、重庆、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摄氏40度以上。四川、重庆持续的高温、干旱、限电、山火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而高温下的全员核酸检测更加让原本痛苦的百姓雪上加霜。四川电力紧张持续，限电模式已经扩至民生用电。四川成都王先生24号对本台表示，室内空调要求27度，低于27度第一次要警告，商场户外灯光不允许开，广告灯光不能开，大型显示屏亦都不能开，工厂都停了，多数不允许生产。网上一段影片显示，成都一间餐厅老板娘遭遇限电通知，广场内店家全部关闭停止营业。他表示，在经历疫情的打击之后，原本指望七八月餐饮旺季能够赚点钱，一度限电令让他感到绝望。他担心停电将会使他储存在雪柜当中的十几万元的食材变质，而再承受经济损失。不仅商场和写字楼要求关闭冷气和减少照明，一些住宅区亦都开始轮流停电。据中国传媒报道，达州城区每日停电达到六七个钟头，高温下民众难以入眠，很多居民深夜还在路上偷凉。高温停电，一些人因为热射病住院。据报道，成都下辖简阳市的一间医院8月16号在一日之内就接诊了13位热射病患者，其中5人病情危重。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重庆市亦都进入省电模式，很多地铁车厢关闭了照明灯，乘客只能够用手机灯照明。影片显示，重庆地铁车站黑暗压抑，民众仿佛坐在阴暗的隧道里面穿行。高温限电下无奈生活的重庆市民不幸又遭遇疫情的打击。23号重庆市公布22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宗和无症状感染8宗。重庆当局要求24号对重庆市中心城区的所有市民展开一轮核酸检测。影片显示，40度以上的高温之下，重庆人在度排长队测核酸，有一名疑似怀孕的女士晕倒，有人按压她的人中穴抢救。网友 Terence 表示，这个国家已经着了魔，以前是为了控制病毒做核酸，现在是为了赚钱做核酸。日前中共党媒报道，今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000列，但是欧媒此前报道中欧班列南线只使用了不到 25% 的运能。专家揭示，这样反映了中欧贸易及中俄贸易实情，恰好泄露中俄合作无上限的真实情况。中共党媒新华社21号报道，随着21号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今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达10000列，比去年提前10日破万列，今年累计发送货物972000标箱，同比增长 5%。 报道说，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中东通道日均运量都较扩能改造之前的2020年分别增长 20.7%、15.2% 和 41.3%。 不过德国之声7月20号引用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罗冰咸永道等研究机构发表的今年上半年物流报告说，中欧班列运输仅用运能的不到 25%。 对此，旅美经济学家王大卫对大纪元解释，其实两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中欧中俄贸易真实情况。王大卫介绍，罗冰咸永道的物流报告集中讨论的是到达欧洲实际集装箱数目，但是没有讨论集装箱回程空置率。中国大陆统计的中欧班列一万列是以出发地计算，欧洲物流就是以到达欧洲计算，俄罗斯乌克兰除外。王 王大卫话，中欧班列东线、中线、西线由以往中欧国家物流为主，俄罗斯为辅，如今变成基本上以俄罗斯为主。到莫斯科之后，相当多班列可能就少量货物到欧洲各国，甚至部分到莫斯科就完成。王大卫认为，在中国计算班列和欧洲计算的这些路段运行班列和运力有完全不同结果，亦都证明俄乌战争之后，中国和俄罗斯物流有相当大幅度的增加。对新华社报道，今年回程班列与去程班列的比例达到 88%， 王大卫说，按照这一点推断，就是俄罗斯大量出口粮食、农产品等到中国，而2016年该比率是 50.6%。 新华社还说，中欧班列西中东通道日均运量较2020年分别增长 20.7%、15.2% 和 41.3%。 王大卫说，这些线路都不是目前欧中使用的主要线路，可以推断2022年中俄实际物流运输的增长不但替代原来整个欧洲和中国的物流，而且还要多得多。所谓中俄合作无上限，在这个层面看是恰如其分。罗冰咸永道的报告和新华社报告为何不同？王大卫解释说，简单讲就是欧洲的商家和中国大陆的货物贸易，由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都基本上不选择走东线、中线、西线，而选择走南线。但新华社报道那些班列增加不包括南线，这一显示欧洲贸易比以前明显大幅度减少。早在今年三月，有媒体援引业内人士透露，最近欧洲客上货量大减三分之一至一半，感叹俄乌冲突是中欧专列诞生超过十年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因为受疫情影响，不少美国公司改为遥距工作，很多美国人就看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低物价和遥距工作的优势，开始移居至该地工作和生活。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有160万名美国人居住在墨西哥，但不清楚这些人是持旅游签证还是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墨西哥政府就指出，从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超过530万名美国游客抵达墨西哥机场，和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100万人。担任经济发展分析师的美国人埃里克最初只是以游客的身份来到墨西哥城，但很快他就看上当地低廉的物价。他表示，自己在美国圣地牙哥租的一房单位，一个月的租金大约$2,500。然而在墨西哥城，一间公寓每个月只需要$800。尽管埃里克的祖父母出生在墨西哥，但他亦都表示来这里只是为了悭钱，同时享受更好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墨西哥城的大学教授布斯托斯指出，美国人前往墨西哥城的趋势和疫情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墨西哥的边境限制较少，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允许员工遥距工作。他说，美国人的钱在这里更值钱，他们亦都可以获得较好的居住环境。但布斯托斯亦都指出，大量美国人搬入是一些当地人负担不起逐渐上涨的楼价。近期坊间传出集理之争，集下理想的讲法，还有传媒说理想集不下更有可能，而集不下的理由是因为他要在第三任期解决台湾问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